令阵法重现，当推首楞严大经。若欲忏悔灭罪，或欲行出世善法，立大功德，欢迎随喜唱录大佛顶首楞严经 VCD DVD。 法师须及时，良机不可失。
二二四九，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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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我看了这个楞严经的这个课程啊，年轻人呢、啊、好像越来越多啊，放暑假呀、啊、大家呀、啊、多来参与啊，在这一点呢师父很感动啊。有一次呢，我要走到这个第一排来，刚好有三个没看过的啊年轻人啊、问我说啊，你是慧立法师吗？我说、啊、是的。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啊。我说找我有事吗？他说我们呢有多少对佛教有点认识。哎、啊、那同学后面两个是不是剑桥不知道，总共有三个人来。他、啊、就问了、啊、那我们呢懂得一点皮毛，可是啊我们不晓得为什么要学佛。我说学佛很简单嘛，打就是要打破无明嘛，无明就是无知嘛。所以啊，生命中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的本身，莫名其妙的恐惧啊。我们呢活着就心神不安，或者就日子很难过，有时候要靠药物来安眠。哎，也真正大悟的圣人呢、啊、就不需要啊靠这些外在的东西，他的心呢、啊、本身就非常的安定，不需要借重任何的外在的东西啊。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呢，学佛的人越来越多，师父看的也很高兴，非常的安慰。二二四九，扬起其佛狂魔入心。经文：阿难，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圣相现前，感激过分，呼吁其众生无限勇，其心猛力至其诸佛，为三生其一念能悦。此名功用灵帅过月，物质无咎，非为圣正，结了不迷，久自消歇。若作圣劫，则有狂魔入其心腹，见人则夸我慢无比，其心乃至上不见佛，下不见人，是以正受，当从轮罪。啊，翻过来这经文呢、啊、我们在楞严经讲义啊都讲得非常清楚了。在这里啊我们就浏览一遍啊，把重点呢、啊、再解释一下。2250注释：见色音消，色音已消，就像脱去了第五重，也就是最外一层的衣服。受音明白，明白就是显露，因为色音已经尽了，受音就显露出来了，就像脱去了啊第五重衣服以后，显出第四重别四重的衣服。圣相现前，种种的圣相渐次现前，如见佛心，如镜中现象， 简单讲，他的心就是禅宗讲的即心，就是佛了。自其诸佛啊，发出一个啊很有志气的那、啊、愿力，志就是心，心之所去也志啊，其心自顿其以诸佛，为三生其一念能悦。彼人先言了诸佛经三大阿僧祇劫所修成的，我今以一念之间便能超越盖万位，以我一念不生即如如佛也。灵帅过月，灵啊就是灵夸，帅就是轻率，为灵夸佛圣轻率自认过分。这个意思是说，把佛道那么艰难的佛道看着太简单了，又认为自己呀 有过大的过强的能力啊，底下就是很糟糕的啊。上不见佛，不把佛看在眼里，叫做上不见佛了啊，那就是下不见人，那就众生就更不用讲了，佛都看不起了，那还有众生就更不用讲了。邪佛的最严重的就是傲慢，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上不见佛，为此着魔的人做是先言，佛虽成佛，善要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怎比得上我一念即得顿证呢？按今日有所谓的即刻开悟啊，且自称无上师者，不正好就被佛说中了吗？啊，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吓偌忝的呢。我拢讲迄做人啊，即马吼唔敢，即马唔敢，即马吼年纪大，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是不怕啊。现在年岁大了，我希望能够啊安和乐利和谐的颐养天年啊。且无上师者，盖未比佛还要无上，其狂慢就可以知道。下不见人，此亦如同目中无人呐、啊！啊，为此着魔之人又作是先言，至于一般人，皆是一切凡夫，善且不悟至心是佛，又怎能得知我所证到的无上境界呢？按今天也有人自称为大圣孤子，大圣孤子，你听不懂吗？这个名词是很严重的，孤子就是。我悟到了大圣的究竟之理，没有人能够了解我。我刚才为说做搞啊，那意思弄搞，我刚才讲死人啊，那固执的是唯一。我千万别搞合作，我是释迦牟尼佛唯一的独子，对不对？你固执，固执就是没有人能够理解我的境界啊！啊，大圣固执啊，哎，其目无疑啊，指之看。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子，仿佛所有其他大圣在家出家佛弟子全部都灭绝啊，那一般好像被灭绝师太全部都干掉。灭绝师太你知道吗？然后那个电影里面演的灭绝师太亚吉邦苏拉呀，哦，灭绝师太啊、哦。所以啊，在这诸位，你只要牢一句话，牢牢记住一句话，我们啊。就等同着魔，就等同着魔，谦卑一点还是比较好啊。如果你牢牢记住说我现在所讲的每一句话，狂妄的话永远不会出自我的口中，那么你所到之处啊都让人家啊受欢迎。有一次呢啊，人家来拜访广化律师啊，那旁边啊，我刚好在旁边做记录。那来的人啊，就很有礼貌的啊，就顶礼啦，就非常的赞叹啊，广化律师啊啊的持戒啊，或者教出来的学生啊，都很有礼貌啊，素质很不错啊啊。广化律师跟他回答一句很简单的话，但是你听了就非常感动。他说。哎呀，广化还在学习，广化还在学习。 我出家几十年了、啊，持戒那么精严，过午不食，那个每天那个功课，我告诉你，健康的人比不上他，他的每天的弥陀经一定定七次的，他的精进到什么程度？精进到凌晨几点了、啊、还没有受早课，他就起来在那边自己用功。你全部去睡觉，广化律师还在那边用功。哎，他说啊，我还在学习。哎呀，听了这句，让人感动不已。我还在学习，哎，哪像现在的人讲起来呀、啊？全世界只有他行啊！哎，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吃律的人，或者是一个大悟的人，他的心是没有一点点傲慢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而且是真正体会真理的人，就有绝对的包容。所以用一颗虚空的心啊，过活我们现象界的每一分每一秒啊。所以啊，肯低头的人永远不会撞到矮门呢、啊。我们呢、啊，肯低头的人，通过那个门呢、啊，肯低头的人呢、啊，永远不会撞到那个矮门呢、啊。啊，这个就是一个比喻啦。如果你肯谦虚的啊低头，你就不会受伤的意思。永远不会受伤，所以肯低头的人永远不会撞到矮门。哎，一观阿难，又比进修禅定中之诸善男子，见色音已消，即如去最啊，就像啊，即如啊去最外面的地步，从衣服一世受音乃明白显露出来，如地是从衣显现。接着即有种种的圣相相继现前，便一时感激过分啊，呼吁其感激中生出无限勇猛，其心猛力异常，其智子欲顿其诸佛，乃为诸佛如来经历三大阿僧祇劫所修成者，我皆以一念间即能超越之，以我一念不生即如如佛也，即得利益佛无殊，此名有功用之心太锐，一灵夸佛圣轻率之任过分业力所致，若悟实为受因所缚之现象之一，则无过咎，非为圣正境界。若是解了不迷其境界，这些现象久自消歇。翻过来，倘若啊，已得圣正之解，则有狂魔得其方便，入其心腹，摄其神识。令彼见人，则惊夸己德，其慢无有伦比，其心目中乃至上不见诸佛，下不见一切人。诸佛皆不如我，一切人皆不知我的境界，由此狂慢傲佛，自是以三昧正受，起诸狂妄邪见，乃是当从狂魔邪见而沦罪恶道。你看了、啊、2500多年哦，释迦牟尼佛还没有看到今天，便已经在2500年前告诉我们末世的这种邪魔外道啊，自狂自傲到什么程度。所以在这诸位啊，如果你去亲近一个大德，就用这本《楞严经》的标准的词看一下，量一下，发现呢，他从头到尾都在攻击别人、批评别人啊。也许他讲的有某一些见地，记得他的涵养啊，跟佛啊、柔软心呢、啊、慈悲心呢、啊、是不相应的。佛虽然大悟的圣人，他对外道一样的包容，然后等待因缘去度他。如果你亲近的这个师父啊，不管是在家或者是白衣啊，出口变成了狂妄无知啊，没有一个人不批评，讲来讲去就全世界就只有我最有修行，那么你就赶快啊，包包啊捡起来啊，啊就跟来照啊，这个不能亲近的。为什么？也许他的知见有一点可以参考，问题是他那个我慢，你会受到影响。诶，我我 我师父啊，就是这可以这样批评，那我继承我师父的，我也够资格这样批评，那么那个谤佛谤法谤僧的罪就非常非常的重。这个潜移默化是很可怕的，潜移默化是很可怕的啊，因为你在不知不觉中就会掉进那种思虑那种模式。所以这个心理学家还有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小孩子从一岁到七岁的这个中间是小孩子学习能力很强，会影响到他一辈子的，所以这个时候的父母亲的行为举止是影响这个小朋友一生一世最重要的时刻，最重要的时刻啊。父母亲呢啊，他的行为举止就会影响到小朋友。这就我们初学佛法就像一个小 baby 一样，亲近一个善知识啊，一个道场啊，一个僧团啊，啊或者是一个居士团体啊，只要你依法，师父都随喜都赞叹，我没有什么意见啊。但是用这个楞严经的一种啊这本标准的尺去量一下，能亲近不能亲近，你内心呢自己有数。哎，所以啊，很多人就一面过来的问师父，哎，说某某啊法师或者某某居士啊写的书能看不能看，我都会用，你用智慧自己判断一下，你要用智慧自己判断一下，冷静一下。全论问了，曾闻有某派人呢、啊、位于修行中起大佛慢，这是正确的吗？答：以佛正法当中，慢是六根本烦恼之一，连小圣的圣人都已经断除，更何况是佛？而况佛若有慢心，佛心即不平等，以慢他人故。且佛若有慢，佛即仍有出众烦恼，佛即非佛。所以将佛与慢并在一起，成为佛慢一词，这不但是自相矛盾、不伦不类，而且是亵渎神圣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邪说，决定不是佛的正法，恐系附佛外道之说。又附佛外道中常有许多教理或者是言说类似于佛法，但详言之则又不是。所以最可怕的叫做相似佛法，最可怕的。那实是扭曲正法的相似佛法，该以用之以混淆正之见，而遂其邪说之本质。但是啊，大悟的人当然知道这个佛慢这个名词只是一个名词，当然了解佛没有傲慢啊，只是说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这个慢字啊呀的念啊当然不符合佛法。但是悟道的人知道啊，佛的后面加一个慢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名词，一个形容词而已，不是真正的会掉进去这个慢的观念里面。接下来定偏多义，一魔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前无心正，归思故居，自力衰微，入中灰地，迥无所见，心中忽然生大哭和，于一切时诚意不善，将此以为勤精进相，此名修心无慧自私，物质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洁，则众一魔入其心腹，但系错心，闲在一处，是一正受，当从轮罪。啊，那个错心呢，就用台讲的，就是鬼的心肝慢掉诶，鬼的心肝慢掉诶，啊，要错错不起啊，安尼啦，啊，就足艰苦，足艰苦呀，啊，就是很痛苦的过日子。注释：前无心正，前就是向前，心正就是心的正境啊，向前没有心的正境啊，也就是没有再往前面的进步。二二无事啊，归是故居，归就是退啊，故居是原居住之所，指色因呢、啊、因色因已破，所以退而无处可归，因此进退两难，自力衰微，自力啊是以定力相对而言，因此啊此 因此时定力强而慧力弱。入中慧地，中就是中间，只介于色音破与受音破之间，慧就是坏啊，只进退恶念俱坏，俱不能成。此谓入于色音进与受音进之间，进与退皆不成的两难的境界，就是灰色地带了。灰色地带就是进不去又退不下来啊，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那种痛苦迥无所见。迥就是言意为远，引申为大，全都，意思就是全无所见，甚大枯德，枯如啊草木枯而待矣，可如人畜之渴之待水，此谓虽有正定，但无慧相知，故如枯如渴，逞意不善。禅就是沉静，意就是意念，沉静其心意念，此中灰之境，不敢散乱，也就是时时刻刻执取住着于中灰之境，不敢舍离。身恐虽先前色因已灭，但往后则受因未破，既不能进也不能退，若再失持中灰之境，则不知一于釜底。于是对当前的此境界牢牢执住不放，将此以为勤精进相，就是困死自己了，把自己认为这个就叫做精进，就是集中在某一点，进不去又突不破啊。所以有的人念佛念了20年，我就跟他讲，你的妄想断了吗？他说没有。那你现在还会跟人家生气吗？他说还会。你用功了20年啊，这样是不是要检讨一下你有没有走错路，对不对？将此以为勤精进相，将此以把这个牢物之中灰之境啊，时刻不敢放松的情况，当作是勤勇精进之相。其实这是错解自心呢、啊。此名修心无慧自私，修心就是修定，心为真上的心学，也就是定学之别称。这是由于偏修定心呢、啊，而没有慧力啊相支柱，故由此过失，失就是错误。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出在这，我要修行，我要修行，他就是不听经，他就是不闻法，不听经不闻法，他就没办法开般若智慧啊，对不对？没办法开般若智慧，碰到境界的时候啊，没有办法保持内在的平衡啊。所以师父就告诉大家说，听经闻法要列为一生一世最重要的功课。一个初学佛法不听经不闻法，靠你自己看，你没有听过吗？已经一细谈胜读10年书。曾经啊，有一个居士啊，来到这里听了师父的一堂课，下课后啊，来到师父的前面啊，跟师父顶礼，很恭敬的说了一句话，他说，师父，我在家自己搞了20年，比不上我来文殊讲堂啊，今天来听课这样子的震撼，这样子的启发，很好，还算是很有善根呢、啊、对不对？很有善根呢、啊、但是这个啊，现场的听啊，跟看录影带还是有一点不同啊，还是有点不同。接下来但系错心呢、啊、错就是以执取啊，摘取或者是抓取，只为一谋日夜都在摘取他的心，闲在一处，一处就指中灰之处啊，为谋顺其意，故意将其心呢、啊、悬挂在中灰之处，令其逞意不善，彼人便更加进退不得，无法自解矣。意观又比进修禅定中之诸善男子，见身已消泯，且受因已明白显露了，当此之际向前以受因善不能破故，无五心正之境，若以退归之已是故居之所，受因已尽，因此进退两难， 此时由于电强会弱故，智力衰微，因无智慧相之故，彼人入于色受之中间，以进退恶念俱灰之两难之境界，因而窘无所见，就前无所见了。此时心中啊，忽然生大哭可之感，就像得重度忧郁症一样了，生命完全失去生机了，毫无希望了，大哭可。如哭待雨，如渴待水，一切时沉静其心，意念终灰之境，不敢散乱啊。色受因涂不破，又没办法退回来色因，因为色因已破，这个情形啊，不敢散乱，不舍不放，彼人却将此执起终灰之心，以为勤勇精进之相，此名偏修定心无慧相知，致使方便彼人善能悟之而调令定慧均等，则无过激，非为圣人实证的境界。所以在座诸位啊，你今天听经闻法，就作为将来定慧的资粮，要记住师父的话。今天你来听经闻法，绝对不会白白的浪费啊，功不唐捐。你今天所有的正确政治正见、正确的观念，就会将来作为你修行的一面借镜，会资助你的定根慧的了生时啊。啊，是圣见在握。然则看底下，然则若作乙的圣正之解啊，则众一魔贬得其方便，乘虚而入，入其心腹，聚其神识，但系作错其摘起其心，而把它悬挂在某一个中灰啊两难之处，更加令他无法自解，最终遂无慧自济故。而是以三昧正受。为什么三昧叫做正受？三昧就是色摩他叫毗婆身了，止跟观啊达到平衡点就是三昧，所以三昧叫做正受。定中有慧，慧中又有定，定慧均等啊，身为楞严的啊三昧定。反成邪受，乃是当中一魔而沦罪恶道。接下来慧偏多狂，知之魔入心坚顽，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慧力过定，是以猛力以诸圣性怀疑心中，自心意疑是如是那得少为主，此名用心忘是恒神逆意之见，物质无咎，非为圣正。若作圣劫，则有下列意之主魔入其心腹，见人之言我的无上第一地，是以正受，当从轮罪。诸位啊，中间呢、啊、这一段呢、啊、重点是说他才修行，才受因而已啊，还自己怀疑自己已经像圆满报身的卢舍那佛了。你看这种得少为主的观念多恐多可怕，已经那就差不多没有人有办法教他了，他就是全世界最高的老师咯。还有那个我的无上第一地啊，这个第一地讲的最多的啊，就是摩诃般若大般若经啊，还有中论啊。我的无上第一谛，第一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诸法毕竟空寂啊，无所得啊。第一谛按照这里来讲，应该讲个大空，第一大空。哎，为什么叫做大空？叫做绝对的空，不是故意让它空，是本来的空，是体性的空，是不可得的空，无诸法无所得的空啊。没有言语的空，没有文字的空，不需要加一个观念的空，本来存在的体性的空，不可得的空，叫做我的无上第一谛。注释：慧力过定，智慧之力也强过于定力，以诸圣性怀疑心中，圣性是殊胜性之法，如自心本来是佛，或者是心呢、啊？啊，佛亦如心佛平等，心即是佛等， 常将此等无上法怀心中，而自以为已证得此法，因而太尊重自己。2258，自心以疑是卢舍那，自己常常怀疑自己本身就是卢舍那，不假修成，得少为足，得就是正得，足就是满足，啊，少少正得便已经满足，此正是指破摄因，按然而时下许多人并没有丝毫的正得，便已自满，可以说是行少为足，实在是可悯呐、啊。妄是恒审，妄是恒常审查啊，就是没有关照，好好的关照逆之见，逆就是鼓励啊，沉默的意思，之见自己的虚妄之见呢、啊，为沉溺于自己的虚妄之见，以为自己是否在这诸位逆之见，就是所有想修行的人最大的问题，沉迷自己的看法，诸位。信天就是这样，佛教的内斗就是这样子，没有一点包容，没有一点转还的余地，彼此之间呢逆于自己的之见，这个就是修行人的悲哀，修行人的悲哀。所以师父教导你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呢对其他的道场，我们尊重每一个法师，尊重每一间道场，尊重每一个宗派。为什么我们没有进去人家的那个道场或者是团体，我们也无法完全的了解他们的修行程度。所以啊，诸位多随喜少批评，这样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无知跟造业啊，很多的无知跟造业都是逆于自己的之见，这个是很可怕的。我认为这四个字是当今之事所有修行人最可怕的。只要你听到师父的劝告啊，所以啊，如果有人说，哎呀，你对这个道场有什么看法？你就跟他讲，我不是很了解对方，我不做批评。哎，一句话就解决了，一句话就解决了，啊。那有的人说啊，你认为他是正是邪，那你就跟他回答，我们依于佛的正见啊，凡夫俗子啊，我们不了解，我们不做批评，但是我们依佛的正见，那这句话又取代了一切。所以很多事情你要正面回答的话会伤人，会伤人，尤其师父今天这样子的知名度啊，或者大家啊所要依止的啊，就像我今天这个讲话都要很小心的，一举一动都要非常的谨慎，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叫做“步步惊魂”。哎，真的，真的，步步惊魂呢、啊。一贯，又比进修禅定中之诸善男子，见身已消，受因明白显露。以智慧力强过于定力，然其慧却是以过猛过力，同时又以诸善殊胜性之法，如自心本来是佛，心佛亦如，怀纳于心中，便自以为已证得这些法，自心以暗于即本即身，本来就是卢舍那佛，不假修传，因此得少为足，以今色因消，受因显现，见了啊，受因便自以为已证得了佛的真法身。你看，这个叫做我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修行人的悲哀，这就是得少为主啊。修行人最大的悲哀啊，就是井中之蛙，以里瓢海，以里彻海，对不对？以管窥天呢、啊？不知道那个佛的境界是有多么的伟大啊！此名用心呢、啊，偏颇，至今废强定弱而忘是恒常审查自己真正的身份地位，正如老百姓而自称为国王，演戏可以了，
对不对？
哎，演戏可以了，演戏啊，常常啊，哇，皇帝啦，哎，一半呢、啊，哇，他就是皇帝，那个是演戏啊，你不是真正的皇帝呀、啊。因而鼓励沉默于自己的虚妄之见， 为什么就是虚妄之见？还不是佛的正见呢？只有佛是究竟的正见呢？啊，你得到那么一点点，当然是虚妄的之见了、啊。以为自身就是佛身了、啊。若能觉悟舍此之见呢、啊，还修本定，则无甚过咎，非为圣人实证。在座诸位，这五十种阴谋啊，将来讲完了、啊。那个做出来可以救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末法时代无量无边众生可怕的之见，这边这个五十种阴谋啊，要赶快的做出来，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提早看到的人就会提早警惕自己。哦，原来佛是这样讲的，哎，我以前只是迷迷糊糊啊，哎，跟错人了、啊，接下来，但若作以得圣证之妄觉，则有下列之意之之魔入其心腹，摄其神识，令其见人之自言：我以证得无上菩提第一义谛之理，以此过失，从而施以三昧正受，反成邪受，当从意之之魔而沦坠恶道。接下来第五，历险生忧，幽魔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所以明白所证未获，故心已亡，历然二计之身艰险，于心忽然生无尽忧，如坐铁床，如饮毒药，心不易佛，常求一人令害其命，早其解脱，此名修行是以方便物质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洁，则有一分长忧愁魔入其心腹，手执刀剑自割其肉，心其舍受，或长忧愁走入山林，不耐见人，施以正受，当从沦罪。这个啊，其实啊，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来逼死自己。你注意看哦，受因的实境都跟情绪有关，一下是苦，一下子乐，一下子忧啊，一下子喜，一下子舍，都跟觉受有关系，都跟觉受有。所以在座诸位，极端的情绪就不是中道的佛法。极端的情绪，而且一下子苦不堪言，一下乐啊，一下忧，一下喜，一下舍，这些情绪的作用，完全不是无上正等正觉应该有的。不应该有这些情绪上的东西，所以极端的情绪就不是佛法。记住师父的话，施以正受，当从沦罪啊。注释说正未获，说一心正者，就是破受因，尚未正得，故心已亡。故心就是指色因，已亡就是已经消亡。历然二计，自身艰险。二计，前计与后计啊，利就是骗，懒就是见，为骗见前后二计啊，一片茫茫，不知所知啊，故犹然于其心中升起啊，前途艰险不可知之感，如坐铁床，只睡不安稳，如饮毒药，只食不安心，心不易活。因为啊，面对茫茫的前程，忧虑恐惧，睡不安枕啊，食不甘味，因此不想活，不知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在座诸位啊，我还要这里讲到健康的问题，附带一下，我们年岁到了啊，男众啊，到了50岁啊，就走进了很快的衰退。女众到40岁到45岁就会进入衰退期。这个衰退期啊，很多人呢修行修到一辈子啊，他突然之间啊，在更年期的时候，荷尔蒙失调的时候，他一直喘不过气来，莫名其妙的忧虑，莫名其妙的啊感伤，莫名其妙的掉眼泪啊，莫名其妙整天整夜怎么样都睡不着啊，所想的事情都是负面的，明明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事，他特别的敏感。在这诸位，这个跟修行无关，跟你的内在荷尔蒙有关。我们的脑部啊，分好几个区域。当我们女性荷尔蒙失调的时候，她的脑部里面呢，没有办法正常有这个带电的粒子，所以她没办法正常的思维，没办法在正常的思维，没办法正常的记忆，所以我们的 DNA。 他的剑是破坏重新组合，破坏重新组合。我们人类的最多的生命是活到175岁，活到175岁，有寿是跟修行没有关系，是他的体力衰退了。常年累用的是西药、安眠药、止痛药、消炎药，这个也会引起一种焦虑、焦虑症、焦虑症。所以在这诸位啊，男众也好，女众也好，像这个时候，我还是建议啊，要看医生。有时候根本就是跟这个修行无关，然后莫名其妙的忧郁。哎，还有一种啊，在更年期的时候，莫名其妙他就一直生气。哎，她老公也没什么事情，她就一直看到就是很不满，就一直生气，一直生气。那是你生气什么？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情绪啊，男众也是一样啊，男众也是有暴力的倾向啊，怎么样子？这个有时候要请的医生啊，调整一下这个色身，调整一下色身。哎，你的观念很快就会改变了。人啊，身心是不二的啊，你有健康的身体，你就会有健康的心灵。所以我们佛教讲理性的宗教，科学的宗教，我们不要说啊，也修行修行啊，如果碰到了啊一些脑筋转不过来了啊，忧郁啊，烦恼，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也不看医生，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是要请医生啊，要用中药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这个是附带说明的。有时候真的跟佛法无关，跟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关系。接下来则有一分长又从某一分，就是一种一个种类手持刀剑了、啊、自割其肉，这是啊某令其如此。问，有一本书叫做净土圣贤录，其中也有载录一个比丘念佛精进呢，一心求生西方，后感无常，欲速往生，即在山中岩石上以刀自割其肉，施给鸟兽，肉一片一片割尽，然后往生。请问这种做法是否适当呢？答，若照本经文来看呢，这个也应该是属于修行的模相，非是正当的佛法修行，也不应当仿效或者提倡。我在讲净土圣贤录啊，我就会讲我们不赞成这种做法，师父已经讲了啊。又若真要以身施众生呢啊，则他若舍兽于山中，无人收猎呢，鸟兽自然来食，不劳他自割身。哎，再者须时时记住，佛法是很理性的，这一点师父一直强调，佛法是理性的宗教，佛法是科学的宗教，佛法是智慧的宗教。哎，佛法不是感性的东西，而且佛身界无意之苦恨，称为戒禁取，任何反常或惊世骇俗之极，行者都应很审慎的看待。这个就是师父一再强调的，修行佛道，平常心就是道，明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万法唯心所造，放得下那一念就是佛法，把烦恼弄通就叫做神通。哎，把烦恼弄通就叫做真正的神通，烦恼弄不通，再大的神通那也是邪通。哎，所谓神通是把烦恼弄通，不是稀奇古怪的东西。接下来，否则不但劳而无功，又违佛戒，且误导众生，混淆邪正，甚至啊，一贯也有比进修禅定中之诸善男子，见自己色因已消尽，受因明白显露，当此之际所意心正者，破受因尚未获得，而故心色因已亡。因此历览前后恶迹茫茫无迹，无所适从，油然自身前途艰险，不为之感，以其心中忽然生起无尽之忧愁，眠着如坐铁床啊，睡不安枕，食之如饮毒药，食不甘味，既已不乐世间所求圣道，又仍无着落，心不易活，恨不速死为快，常求以令人啊令害其命，早期解脱，此名虽有心修行， 且是以正智观照之方便，若及时觉悟改悔忘忧，则无过咎，非为圣正之境界。在座因为没有同参道友，就常常修行就会出状况。如果有同参道友在一个团体修行，看这个人行为机制已经脱序了，就会赶快来跟师父汇报。就我们呢也救了很多人，这样走了偏激的啊，种种的偏激的思想啊情绪，师父也救了不少人啊。正因为有旁边有同参道友，哎，看看这个人不对劲了，要赶快带来跟师父见见面啊，聊一聊谈一谈，师父会告诉他啊，你这样走是走错路了，走错路了啊啊。那很多人都非常非常的感谢师父啊，非常的感恩啊，因为都说哎呀差一点我就走错路了，哎，还好及时回头。接下来，但若作以得圣正之节啊，而以舍命为解脱，则有一分长忧愁魔趁隙而入其心腹，摄其神识，增其忧愁，令其手执刀剑呢、啊，自割其肉，掀其舌兽啊，数十或常怀忧愁。而走入山林以厌世故，不耐烦见人，比行者及此等邪念而是以三昧正受啊。所以说师父已经讲过，极端的情绪就不是佛法，反成邪受，来世当从其邪见邪受而轮罪恶道。因此你就知道邪见跟邪受有多么的可怕，因为它会堕恶道的。接下来结案生息啊，洗魔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音消受音明白，处清净中心安稳后，忽然自有无限喜生，心中欢悦不能自知，此命清安无悔，至今物质无咎，非为圣正。哎，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好喜悦喜乐魔入其心腹，见人之笑。哎，就像那首歌，我一见你就笑，那个就看人的钱，嘿嘿，这一集我拢我被笑安尼了，嘿是真正重要，对，看看看看看过来啊，2264啊，以其路旁自歌自舞啊，自为以的外解脱是一正受，当从轮罪，师父已经讲的了，受阴谋很容易看出来的极端的情绪就不是，你看这个欢喜不能自止，没有办法禁止，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喜悦魔。接下来注释，心安稳后，安稳就是同安稳了、啊，清安。以定心成就这清安这一段要注意看。很多人念念佛说，哎，我得清安，那错了。清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相视三昧，这个很不容易的功夫。哎，不是说我要拜拜佛，哎，我洗过澡了，哎，师父我拜佛洗过澡以后，我觉得我很清安。这个滥用名词，清安哪那么简单的？清安是相视三昧的功夫啊，这个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是有功夫的人啊，要得到清安是不容易的，不可以错用名词啊、嗯、就像师父讲的了，一门深入啊，错用名词还借用名词。接下来清安，什么是清安呢？以定心成就，理出众成老，故得清安之觉受，以离出众如是众缚，故顿觉身轻，以离尘劳无有烦恼。你看喽，无有烦恼哦，对不对？按规刚超高被烦恼被死，被套就清安呢，对不对？今晚的身心故啊，无俗一心天，对不对？哎，刚好，哎，今天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可是你烦恼还没除呢，无有烦恼呢。所以顿觉心安，按照清安在大圣的唯识五位白法当中属于十一善心所之一样，系行者以得定之哦，以定中所发的善法，注意要得定啊，要有一点三昧的功夫啊，相似的三昧啊，虽然没有那个佛那种正定啊啊，也相似三昧定。凡人没有，因此邪佛的人不要轻易地说自己、啊、觉得很清安，因为那是习禅之人得定之后一定中所起的善法。若有人说自己很清安，对内行的人来讲，就等于是向人宣示自己已得禅定了，并且以禅定中证得善法了。是故若尚未得到禅定，切莫说得到清安， 其实啊，纵使已得禅定乃至清安，也不用到处啊向人宣扬。哎，诸位啊，不要我们这只嘴巴，不要一只喇叭，想一直宣传，一直宣传，一直宣传。哎，自我广告，自我膨胀，忘了自己是谁啊，失去理性，不要这样子。接下来说，何以故呢？因为经中所说的，自修自证自知，若多以他人言，即以名利牵扯，昔人赞叹恭敬，尤其啊，尤其引得魔的嫉妒，塑造魔事。这段非常重要。佛法是自修，是自证，是自己知道。如果一直夸大其词，若多以他人言，多以他人言，这个，咦，我念佛念的怎么样啊？哎，我功夫有多好？那么这个就是希望出家人呐、啊，希望得到啊名跟利，而在家即使啊不会得到利，因为他是在家，即使人家不会供养他，他就得到名。哇，某某居士啊，一个哪一个女菩萨哟、哦，他信到什么程度了？大家都赞叹他，那就人家赞叹他就在旁边，微笑，哎，那种笑法很奇怪的，所以说呀，出家人跟在家这样自己呀、啊，多以他人言自己的心境，如果是同参道友，互相参考没关系，诸位。有名利心就不对，这个是重点。有名利心就不对，但是没有名利心，我想要让师父了解一下，这个是可以参考的啊，不是说一切境界都不能讲啊，不能讲，我们不晓得你走对还是走错。只要你希望人家赞叹恭敬，尤其就会引得，尤其引得魔嫉妒，塑造魔事。是故以所正见不论善恶，这五个字就是修行的关键。要沉得住气，要沉得住气，就是不谈也不说啊，除非你碰到大善之事。修行人这条路是走过来的啊，所以师父啊，就像这条路我走了40年，那么有的刚刚初学佛法啊，你觉得师父值得参考，哎、啊，你可以把修行的心得啊拿出来啊跟师父分享，哎、啊，那么这个是无过。只对自己的师父或甚至是说以求印证或指教，切不可为了炫耀而说，这个就是重点。炫耀就是为名或者是为利啊。有的人讲，我一打坐啊，我就坐了几个小时，生怕别人不知道。哎，有一个比丘刚刚出家，他就夸口说，我讲经通通用双盘。那这个事情有人来请教师父，我说这个跟抢经没关系啊，啊，双盆跟法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对于其他人，这一概不说，更加的忌讳，少有所感、所知、所得，乃至少悟，即到处宣扬，岂能？逢人便说，如是沉不住气，不当大事，必塑造魔怨及一切障难。这一点虽末世之真修行者谨记奉行，如是涵养方得继承大事。无慧至今以无智慧来观察审度，因而不能至今持喜心，从而由于心中欢喜过量，觉离于忧恼，便自以为已得大自在。这跟大自在不一样的，这个叫做无慧至今呢、啊，没有智慧来保持平衡啊。曲路就大马路啊，只为以得无碍解脱。此谓若习禅者以魔力所持啊，只是欢笑歌舞啊，觉得已经十分洒脱了，无机无碍，要笑便笑，要歌便歌，哦啊，笑自在。怎么样，习禅之人呢、啊？啊。若如是，其实是以放逸为自在。在这诸位，我在看一个电视的时候，突然啊，看到就很难过。哎，为什么呢？哎，有个比丘，老比丘了，很老才出家了。哎呀，他很喜欢跳舞。记者去访问他，他也跳舞给他看。我看了这一幕，摇头。这是台湾的，摇头，不知道该说什么。曾听有人说，近代禅德摩老和尚有一次，他要去上海，从海路去，到了上海，有许多支宿啊。诸位，支啊，也就是出家人支啊，就本来是黑色的衣服叫做支，黑色的叫支，宿就是白衣了啊。 黑衣白衣，简单讲就是出家跟在家了。知是指出家，素就是指在家了，就是知素啊。大众在港口接他，传述此事之人说，当老法师一下船，以小便内急，顾不得许多人在场，当众就拉起长衫啊，当着来接他的僧俗男女侍众面前，对着江边便放。而传述之人对此却津津乐道啊，并且对传闻中老法师的这个举动赞叹不迭，哎，认为是以得大自在的大禅师，方能有如此洒脱之举，洒脱之举啊，这实在是啊遗忘之言，且有以传闻之言而帮他大德之语，借经中称为无根棒，盖如来正法眼藏中的习禅者何等清净神圣呢？他们却连几心动念，一举手一投足都需要心心历历，心心就是保持觉醒啊，历历就是不昏沉啊，啊，明明白白啊，就是我们老和尚讲的明明白白啊，明明白白啊，意义自戒哦，这个庄严的威仪怎么哦？我碰到这个，我绝对不敢这样做，哎，碰到这个，怎么可能有如是放荡无礼之举呢？何况佛门高僧又不是外道的竹林七贤之流，岂会做如是令人侧目不雅之举？当之应是传言附会之说。且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尚且喝永嘉禅师曰：“夫沙门之三千位于八万细行啊，大德这何方而来？身大我慢呢？”祖师如是教诲，悉知即和本经佛所说一样，禅者不得无戒，无戒即如来教法大乱。在这诸位不持戒，就谈不上修行啊。任何八大宗派都跟戒律有关，所以啊，戒是八宗共修，持戒是修行的王道啊。无戒就如来教法就大乱。为什么比丘值得我们这样赞叹出家众，就是因为他有律障，在家居士不能看，某些律学可以看，某些是不能看，所以啊啊，持戒是八宗共修，若行者无戒，这一切所修皆非佛法，若无戒而习禅，则速成魔道，相如本经佛所开示的。即要言之，在佛法中，不论你习何宗，八大宗派修何法门，没有一法能因为它是无上法，或第一地，或威力广大，便可令你不需要遵守佛戒，不可以的。舍弃戒行或超越 bypass 律，相反的，正因为你所修的是无上法，是第一地，是威力广大的妙法，因此你的标准就应该更高，你所受持的如来戒律应比一般人更加清净无染才对。末法时期有人自以为是无上法，如习禅而狂言大德不护细行，因此他便可以忽视律仪，以破犯为方便。所以为什么出家要五下结戒，我无暇接见，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佛啊制定的这个比丘戒，像示众戒，后面的啊，当然第二篇呢 还跟我们现在生活有相关，在后面第三篇呢，第四篇呢，那么跟一跟波佛在世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样。那是堕的这个后面的第三篇跟第四篇呢、啊，因为今天的居士很多啊，所以很不方便谈这个问题啊。又有人自以为习第一地，如习中观或者是般若，拖延一切法空，便自以为在戒律上而知是妄言妄行。或有人以所修法门威力广大，如修密者，便以为他可以不遵守律仪，甚至以破犯为高，如是等种种颠倒，皆是末法时期的唯心魔相。善谈因缘具足，便以此本因不正之见邪心去着，而促使魔事大发，令致他受苦无量。一观又比进修禅定中之善男子，见色因以消泯无父之爱覆盖啊心光，得大光耀， 从而受因得以明白显露心地虚名，因此独见清净本心当处此一尘不染，恒常清净境界当中，心安稳后，忽然自无限的欢喜之心升起，心中的欢悦不能自止，控制不了。此名定心成就后，远离出众所发的清安善心所，所以身心快乐莫可言喻。然行者无慧自察而自矜过量之习，若能觉悟返回，则无过咎，非为圣人实证之真的大自在境界。此人倘若作以得圣证之节，则有一分好喜乐魔趁虚而入，其心服摄其心事，见人者知情放任而笑，与取道旁自歌自舞啊，只为一阵的无碍解脱，才得身心如是洒脱无羁无碍，一切处的大自在。彼人以此放逸邪见大妄一故，便是以三昧正受而成邪受，乃是当从如是妄业而沦罪恶道。接下来第七见圣了、沉慢慢魔入心经文，又比定中诸善男子，见色因消，受因明白，自谓已足，忽又无端大我慢起，如是乃至慢已过慢，即慢过慢，或增上慢，或卑劣慢，一时俱发，心中善清十方如来，何况下位声闻缘觉，此名见圣，无慧自救，物质无咎，非为圣证。若作圣洁，则有一分大我慢魔入其心腹，不离塔庙，摧毁精相。为谭业言，此是金铜，或是土木，经是树叶，或是蝶花，肉身珍藏，不自恭敬，且从土木实为颠倒，其身心者从其毁摧，埋弃地中，一物众生，若无见意，是以正受，当从轮罪。那么唱公说啊，有一次啊，我问唱公说，哎呀，末法时期啊，我们呢、也出佛身血，佛也不在世，那么出佛身血啊，这条就不会犯喽啊。唱公的意思是说，末法时期只要发这个恶心摧毁佛像，就是出佛身血，就算出佛身血，佛虽然不在世，也犯出佛身血。那么到今天来讲，那么如果说啊，那么你亲近的善知识你也让他流一滴血，那也会很麻烦。虽然佛没有这样讲啊，他是表法的，代佛宣扬正法的，你也不能伤害他。接下来啊，如果说台风天啊，像我们最近的八八水灾啊，台风天啊，或者是啊这个泰利台风啊，淹大水啊，啊经典不小心啊淹了坏了啊，又老旧了，又摧毁了，那该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没关系，用恭敬心呢、用恭敬心呢、找一个干净的地方，把它掩埋。处理佛像只有两种办法：土烟、水流啊。就是土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找一个高深的地方，把它挖一个坑洞，把它埋起来，把老旧的经典。啊，破损很严重的，不能再看的，埋起来，用恭敬心呢，埋起来，这个是佛允许的，那是因为不是故意的了，不是故意的了啊。第二种是火化以后，如果不能火化，就变成用石头做的啦，啊，或者是木雕的啦，那就用船了、船了 这到江的中间呢，把它沉下去。把它沉下去，或者啊火化成骨，火化成那个灰烬了，火化成灰烬。比如说纸做的啦，经典的已经烂了破损了，我们啊起忏悔心、惭愧心，没有好好的照顾。可这个又是天灾，又不是故意的，佛他不会见怪你的。如果你把这些摧破坏的很严重的，把它火化以后，可以、放在这个水让它流走，这个也是无犯。注释啊，大我慢，我慢呢为欺慢之根本，以即有我所，尤其是即五蕴假合之身为我所，复以此我为高于一切， 而凌慢他人，也就是以内只有我而计一切人即不如我，以外只有我所而计凡我所有者皆比他人所有的高尚，这个便是我慢之相。我慢而言大者，以其言我即是佛，我的无上菩提、无上涅槃、一切自智等大妄矣，从而其慢如山呢、啊，水称大我慢。说我慢高山呢、啊，不离不得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傲慢狂妄的人是没有德性的，是绝对没有德性的，讲话狂大不已啊！哎呀，对方很难去接受的啊！就是我慢高山呢、啊，不留得水啊！这德性要留这个德之水啊！啊，就必须要先破除傲跟慢，傲跟慢，用平等心的对待每一个众生，用慈悲心的对待每一个众生，就算他的意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也能够包容，也能够包容啊！人之所以伟大，在于包容异己的存在啊！人为什么会伟大，在于包容异己的存在。如果、啊、有人呢 那么来，对我们呢不礼貌，那我们就要告诉他，我尊重你的看法。你有权利啊，发挥你的情绪，那么我们也有权利保持如如不动，不起一下，大家把权利拿出来用，你大概像宽地铁砖一样，我们有权利如如不动，不起一下，你有权利发挥你的情绪，对不对啊？我们这个权利是佛的权利，他那个权利呢是凡夫的权利。凡夫他才会情绪这么高低，在这诸位啊，你看看啊，对某件事情不满啊，也抗议啊，上街头啊，当然不是说上街头是一定不对了啊，是这个世间呢、啊、很难，任何一个政府啊，你要做到每一个人都满意，那是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做都一样。接下来佛慢有七种，称为七慢啊，慢过慢啊，慢过慢，我慢啊，真上慢，悲慢，邪慢，凡夫还有一个叫做含慢，就是含慢啊，就含慢啊，说话就含慢，含慢就是就含慢的意思了啊，凡夫俗子。接下来慢以过慢，慢又称为单慢，为于他劣迹己甚，看待利益自己之人，认为我很了不起，比他贤，或愚等计己等，这自己与人一般，而说他有什么了不起呢？也只不过与我差不多，过慢，与他甚计己与之等，别人实在比他贤，他却说他跟别人一样贤，或愚等计己甚，与别人一样，却说他比别人好。慢过慢，以胜即己胜，别人胜过他，他反而说是他胜过别人。真上慢，虽有修所修，然而未得言德，未证言证，实在是未证圣道啊。而言呢，以证圣道，因此生傲慢，名真上慢，卑劣慢啊，或称卑慢，或者是劣慢，自知无德，然却自甘卑劣，不求上进，且不敬。也不求善之事，而是说我就是这么差啊，怎么样面子面子，我就是这么差这么烂，我为什么要对你毕恭毕敬呢？你行，你有什么了不起呢？此名见圣，见圣就唯见己圣啊，以无慧处处啊，只谬见自己啊，要比别人好，不离塔庙，竟然有些些为事的，或者是般若的，或者是中观等等，入于佛堂，见佛不拜，为人言我心中有佛就好，或者说我不着外相，或者说我拜我自心中的佛等等啊，托此如是之人，盖也是类此。诸位，事要圆融，理也要圆融，理要圆融，事相还是要圆融啊。师父不管到哪一个塔庙去，我一定下跪顶礼，绝对不会不顶礼的。 哎，我去游日月潭，那日月潭只要见到道场，一定跟佛顶礼的，哪有管你是什么的，对不对？礼跟事都要兼顾的嘛。所以啊，日月潭啊，也有帮四周围，哎，这个道场啊，进去师父一定顶礼啊，绝对礼佛，不会二话不说的，这不会有什么犹一点犹豫都不会的。